欢迎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们今天是星期二，照例是讲天下大事，但今天天气特别特别冷啊。小贝呢，他又不肯打流感预防针，为了保他一条命呢，我请了另外一位特别来宾和我一同主持。那我先和大家介绍介绍，今天来到节目里面是姚继先生。姚先生您好。
哎，你好蒙哥，早就听闻您的大名，今天在这里跟你相见很高兴。
这个姚先生是学生物，他以前是做这个哪方面的研究啊？
我在大学里面学的是微生物，后来我一直在做生物医学方面的研究。
微生物，微生物到底什么？先给咱们听众朋友解释解释吧。
啊，这个微嘛就是小的意思啊。
小到什么地步的小的？
这个就很难讲了，对不对？那其实你要从生物学的角度讲，这微生物也有大的。
啊，微生物大的有多大？
哎呀，那个大的还是很大，你日常生活都可以看得见呢。
像什么？
几乎每天都可以见到。
你别吓我，什么东西啊？
我不吓你了。哎，你今天吃了什么？
我跟你讲，我吃了香蕉。
啊。
我吃了2块饼干。
哦。
吃了一碗方便面。
OK。
啊，还吃了什么？我女儿剩下了个煎蛋，我吃了。
哦，
差不多就这样了，
就这么多呀。
现在才下午嘛，所以吃的东西还不多。
那我今天就吃了一些哈。那我
你吃了什么？
我今天吃了炒蘑菇。
蘑菇算微生物啊？
蘑菇你看得见吗？
蘑菇我看得见啊，就 mushroom 不是吗？9.99一包那个。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您是看得见啊，但你知道它属于微生物啊。
哦，真的、
啊？
那它看得见为什么属于微生物呢？
讲的微生物哈是有分成几种，对吧？
哎，
那我至少先给你吹几种哈。
好的好的，
那基本上说的是有细菌，有放线菌。
放线菌？什么放线菌？钓鱼用的放线？
那个放线是放网了，这个放线就是说它一长起来像放射状的伸展出去，那叫放线菌啊。还有真菌类的。
真菌类这听说过。
对对 对, 对。那你真菌你知道哈，这个。像 fungus 就是属于真菌，对不对
？fungus 是什么？木耳。
fungus 就是木耳也属于这一类的啊，蘑菇也属于这类的啊，好多东西、日常生活当中你看到好多东西啊，都是这样的。你今天有没有吃剩的饭啊？
还有啊。
啊，还有，哎，你放在外面啊，放2天你就知道了什么叫微生物。
哦，上面长那个青梅、黄梅。
哎、
那个就是，
对对，你看得很好看吧？5颜6色是不是？
是，吃的也很好吃。
你别说了，千万别吃。
那这个有的叫微生物，有的叫生物，还有没有别的？还有就是无生物了，是吧？
那这个是相对而言的。
我有个亲戚，这亲戚你也认识。
嗯，
你假如形容一个东西给他听呢，他一定用他那个世界的观点来问你一个问题。所有的东西分2种，一种是可以吃的，一种是不能吃的。
OK，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跟他形容个东西呢，他一定先问你呢可不可以吃。哎，我家女儿小的时候也是这样。
啊，
对，
那这有意思，这有意思啊。
从你们这个学生物的人，是不是这个世界就是分成2种？一种是有生命的物，一种是无生命的物，是吧？
没错，没错，没错。我们基本上一般是用我老百姓的话讲，一个是叫活的，一个叫死的。
哦，但是死的有可能曾经是活的，
有可能
那还不一样。
有可能，有可能。
还有的是从来没活过的，
从来就没活的。
哦，那其实这样子的话，哎。这样其实那蛮科学，那其实也可以就分成可以吃跟不可以吃的嘛，是吧？
对，那蒙哥不瞒您说，哎，这个有生命的跟一个可以吃的是两样了。
哎，我们吃的东西有没有是从来没有生命的？
有啊，
我们吃的什么是无生物？
你天天都在吃啊。
像什么东西
啊？你蒙哥，我今天考考你，你今天到底吃过什么？你一定吃过。
你说我到这个百利大道，到这个超市，对不对？到这个叉康、顶叉这些超市去，里面卖无生物吗？
对，肯定有无生物的东西，你是非常非常需要的。
啊，水嘛，
算你猜对了。
那也就这个东西啦。
其实也不是啦，你每天离不开盐啊。
哦，
还有好多好多东西，你看今天很多人养颜呐、啊，很多的这个化妆品啊、嗯、里面含有好多东西啊，一方面它有些是有生物的，可是有些是矿物质之类的，那你身体必须的东西啊、
哦、那我看您就帮个忙，你再把这个什么是生物什么是无生物先给我定义定义吧。
什么是生物什么是无生物啊？哎，不瞒您说，我毕业好多年了，现在还真想不起来怎么去定义了。
生物就是有生命的物，对吧？
对啊。
无生物叫做没生命的物。那这个所说的生命，从你们这个生物学家看起来是什么东西？怎么定义它叫做一个有生命的东西
啊？我们一般在学的时候当然是说看它有没有生命的最基本的一些特征。
像什么、
比如说这个新陈代谢呀、啊
嗯、这我女儿生下来就有、
有哈啊哈，对对对，这个是不可能没有的啊、生长繁殖啊啊、这些特征基本上是一些生命的必然具有的一些特征。
就你放那儿不动那个不成，就是像这个石头啊，它就没有新陈代谢是吧？
差不多是这样，
差不多
是这样。
那我有问题了
对，蒙哥，你的一问题我是很害怕。
因为我们今天是谈天下大事儿，
大事我不敢说啊，我不是知道的不多啊。你今天大事要谈什么？
这个报纸上呢，偶尔看见的
啊。
这两天这个美国这个宇航中心，好像有人写了一篇文章。
什么文章啊？
这里面很多东西我看不懂啊。
啊。
那天就上了头条新闻了。你知道他们好多年以前送了个太空船到火星上去。
嗯，这我听说过。
那个时候好像是要去找这种所谓的微生物之类的东西。
他们的目标是找火星上的生命。
哦，火星上的生命。哦呦，那我下次问问他们到底是生命什么定义。总之呢，那时候说是没找到。
也好像是这样。
好像这篇文章说呢，其实可能是找到，不过找到的时候呢，又给屠杀了。
哈哈，怎么给屠杀了呢？
这我就不太懂了，我就问你了，你有没有看到这篇文章啊？他说他有可能找到，不过找到的时候也给杀死了，真是多么不人道的行为！
哇，很残忍呐！
他到底在说什么东西？您知道不知道？这个你稍微给我们解释解释，让我们听众朋友这个开开耳界。
哈，这两个科学家呀。这是大胆的假设了、
嗯。先说他们这个大胆的假设，他大胆到底。
因为他自己也在那个文章当中承认了、
哎。
他说我们所有讲的这些啊，
嗯，
是还没有被证明的。
嗯，那他到底讲的是什么？
他讲了，因为整个火星计划呀，他们1975年的时候在发射太空船到火星上面去。
嗯，没错，
是无人驾驶的。他们还有一个非常高级的试验舱。啊、
嗯，
他们到上面去收集火星表面的土壤，在当时的试验舱当中就可以分析。
嗯，
他们去的这个目的哈，
嗯，
为什么要去？当然不是我们寻常老百姓可以知道的。这 NASA 不光有科学家，还有政治家哈。
嗯，
他们老百姓就不去多关心了。
总之，他飞到了就不错了，算他有本事，
哎、
对不对？
这个、科学还是很厉害的，
真是厉害，啊、要到哪儿就到哪儿。
那是我们老百姓不能关心这么多，但至少有一个事情，哎，我们很感兴趣。
什么事情？
他去的这个任务是什么？
是什么？
最重要一点，
嗯，
就想找这个火星上的生命。
火星上的生命，好。
对。
那结果那次找到没有？
不瞒您说，
嗯，
结果令他们非常非常失望。
什么都没找到。
因为他们举错假设啊。
啊。
想要去找火星表面的生物。
嗯。
他就说，就算现在没有生物在上面，
也可以找到从前的。
假如。从前有生命存在的话，
嗯，
我们也可以从那个土壤当中找到生命存在的痕迹，
嗯，
或者是找到类似于化石之类的东西。
是，嗯，
那他们结果这个高尖端的这个太空实验室到上面去啊，
嗯，
分析了一遍又一遍，
嗯，
当然我相信你知道哈，
没找到生命，
结果就是根本没有生命，而且根本没有生命存在的迹象。
嗯，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花了好多的钱。跑了好远的地方去玩了一趟泥巴，
对，但还不如我们小时候玩的泥巴好玩了。
不，他们觉得好玩，他现在还在去。
对对对，没错。
再、
这个、
换个坑挖挖。
不，这个你知道，科学是一天天的进步了。
那当然，那当然。
这个每进步一次呢，总是有人要提出来，我们再去玩一趟啊。
是是，
对不对？
是，他要再去挖挖，好。
那是啊。 这个挖泥坑不能挖一天，挖完了就没工作可以做
了。那他们这两个人这次写的这个文章，就是针对上次所说的没有挖到提出质疑，是不是？
他们基本上是有个观点哈，
嗯，
他说到是就像你蒙哥刚才提的，说我们很有可能已经挖到了生物了，不过我们已经把它杀死了啊。因为他的一个观点啊，
嗯，他是说什么、
啊、非常非常很特别，
嗯，说来听听，说来听听。
嗯，他基本上是讲啊，哎、嗯，我们所讲的一切的生命啊，都是与水有关的，
都是与水。你说下雨的水
啊？不是不是不是，对不起哈，这个我是南方人，普通话讲不清楚。就是我们的生命啊，所见的所有的生命，
嗯，
都是跟水啊有关系的，
就跟水脱不开关系。
那当然脱不开，你今天必须要喝水，嗯、对不对？
好，
你身体当中的水主要成分是什么？
水。
对对对对对，主要成分是水嘛，对不对？60%多、70%多的都是水分，对不对？
你说我们这个生物主要的成分是无生物？
啊，主要。您这快成进化论了，生命从无生命来的。
好了，总之我们70%多是水
啊，
是吧？所以
这个所有的生命当中都是最最基本的，就是有水在，
就是有水。你说连无生物里面都有水
啊？我是说就是所有的生命当中，
所有的生命当中，
对，都含有水。
嗯、
啊、这是基本上普通老百姓的基本观念。
你说包括那个看不见的微生物，
当然也有水啊，当然有水了。而且你知道生命比如说最基本的单位就像细胞这样、
嗯、
那细胞就像一个什么一个水球似的
哦，
那里面一层膜包着里面哈，各种各样东西都是在一层水里边的、
嗯、这还不简单了啊？
对呀、啊、对呀、啊、很好玩呀、啊、
好玩我不敢说
当初太空上去找的时候啊，
嗯，
基本上所有的都是根据我们现有的生物学的基本观察是一致的，
包括
说就是这个生命、
嗯、
假如火星上有生命的话一定是与水有关系的，
与水有关系的。
那哎，现在好了，现在有两个更聪明的科学家提他们提
出
新
的
观点啊，哎，他说这个可能有点不对、
嗯、
因为你要知道火星表面的温度啊跟地球是大不一样的，
所以呢
他认为这个当初的这个火星上的生命啊，这个火星人呢、啊、这个跟地球上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哎，他认为这个不一样是不一样的什么地方？
他认为啊，这个火星当中这个生命啊，
嗯，
它最基本的这个 microbe 就是微生物体啊、
嗯，
它里面的东西啊，它是基本上是一种过氧化氢哈、啊，过氧。
什么？那个过氧化氢，这什么玩意儿？
平常的水呢是一个两个氢一个氧结合的。
两个氢一个氧结合。
对吧？现在这个里面是两个氢两个氧结合的。
那
叫做。
他怎么知道这事儿？
这个过氧化氢跟水结合以后啊，
嗯，
可以把这个水的这个冰点啊降低了很多很多。
哦，
平常的时候你要是说为什么在冰里面你这生物很难生长或者很难生存呢？
嗯，
对，正常生物你细胞的话冻到水里面那就不能
生长。是啊，
啊，
嗯，
基本上因为你那里面一结冰的话，你的细胞就活不成了。
对，活不成了。对，今天这么冷了，大家都不出去，我们还好辛苦，我们好辛苦啊，到电台来做节目，是吧？
对对对，
差点活不成了。好，请讲，
这是没
办法
的。但这个有些东西啊，你水里要加上些东西，哎，它的冰点就可以降得很多。
哦，
简单讲，你要是可以回家教你女儿做个实验。
嗯，
哎，水你把它放在一定温度去结冰。啊，
对，
你要是在水里放点盐的话，盐水放在冰箱里就没有那么容易冻起来了。
哦，
啊，这两个科学家提出理论啊，哎，这个生命体啊，它的基本组成啊，
嗯嗯，
不是水跟盐的一个基本组成。
嗯嗯嗯嗯，
而是这个水啊跟过氧化氢一个混合物。
嗯，
说到这样的，
这个我懂，
这个你懂哈？
金庸不是这么写的吗？这个孩子天赋异禀啊，生下来就一副这个铜皮铁骨。
OK，
这个火星的这个假想的生命啊，
嗯，
就是武功特别高就是了。
对对对对，
嗯，好，
那他绝对是高手。
这高手他怎么又被这个地球这个给他杀了呢？
哎呀，不瞒您说啊，
嗯，
因为咱们寻常老百姓哈。可以有寻常老百姓的观念，
是
这个地球上的科学家呀，
嗯，
只能想做地球上科学家的本领，
嗯，
可能这两个科学家可能是火星上的科学家，
好了，
因为我们地球上的科学家只能想到地球上科学家的办法。
是，
你说那个火星表面零下多少度，它怎么挖呀？
嗯，
不知道当初世纪的时候啊，就基本上是说这个火星要挖的时候，不光你要用金刚钻去挖哈，更是要这上去浇一些水，然后把这个土壤给收集起来。
这一下子、
啊、这一下子就是说啊，他基本上的观点就是讲啊，
一物克一物，对吧？
不是不是，
那是什么？
他这个水一喷一浇上去啊，你温度一下提高，就基本上把那个这个火星上的微生物啊给杀死了。
哎，刚才说他天赋异禀，现在怎么这么嫩呢、啊、
不是，在这个是在讲地球上的科学家想出的办法
啊，
所以这两个科学家就想出了更好的办法。
嗯、
所以这两个科学家就想出了那更正确的办法。
OK，
他们认为这不能这样去做的。
嗯，所以他们就提出一个假想，说上次去挖的时候虽然没挖到啊，但是挖的过程因为浇了水了，可能把那些火星生物给它淹死了，
会杀死了。
哎呦，真是、
很残忍哈！
异居同情之类。哎，那我想到一个故事啊，就别
说来听听。
这毛主席以前不是有人说他是阴谋吗？他怎么说的？
哦，你说那个事情啊？
对，
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搞了好多事情，对不对？
哎，对。
啊哈，是吧？有人就问他，你说你这是搞阴谋？那他当然他就说啦，我这个不叫阴谋，
是，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阳谋。
好，答得好。
反正你懂就是了。
那我觉得这事儿有点像。
有点像哈。
对啊，因为他把生命的基本定义改了，然后就说我们有可能挖到了。
没错，
这个所说的生命已经完全跟我们所定义的以及本来要寻找的东西不一样了嘛。
就是啊，说到我在想啊，这两个科学家可能是火星上的科学家。
哦，
因为我们地球上就是哪怕老百姓也知道啊。
哎，我这个老百姓不是很清楚，但今天是稍微学到一点。因为你如果把他这个题目写的清楚一点，就是我们为什么派太空船这么远去玩泥巴，就是要去找那个以水为基本单位的东西，只有那个东西我们把它叫做生命，是不是？
没错没错。
那现在他的意思就是说呢，火星上是另外一套。
没错，
所以火星上的生命呢根本不是你们所找的。
他基本上提出来呀，这个火星上的生命啊，基本组成跟我们地球上是不一样的。
对，
那所以呢，我们地球上跟他呢，所以算是种异类。
意义上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能已经找到了。
对，他们提出来的观点是已经找到了，只是在找到过程中被我们给消灭掉了。
哎呀，阴错阳差，真是失之交臂。
不，这个是其实也是很多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第一就是我们必须要问一个问题啊，什么叫做生命？
哎，这问题我不是刚才问过你了吗？
是的，我们现在要搬出来再讨论讨论啊。
好好好好，这样子好了，我们再听一段插播啊。我想听众朋友这一下子脖子都听歪了。换句话说，如果这两个火星科学家来定义我的话，我在火星上就不算生命了。
那要看他们怎么看了。
哎呦，我希望他们两个已经娶到老婆，要不然可麻烦。好吧，咱们听一段插播，待会儿再回来。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特的灵修选读。圣经约书亚记一章十五节：等到耶和华使你们的弟兄像你们一样得享平安。
弟兄们渡河征服土地，流便人和迦得人或许想留在约旦河东得那已属他们的产业，约书亚就力劝他们离开身后的家，与其他的以色列百姓一起冒险夺取迦南地。他命令道：你们要帮助你们的弟兄，等到耶和华使他们像你们一样得享平安。直到以色列各支派都得享平安了，那两个半支派的人才能够平安，因为十二个支派是一体的，他们当悲喜与共，如同一人。从某种程度上看，流便支派和迦得支派的百姓情况更是糟糕，他们不得不撇下心爱的人，为弟兄不是自己去征战， 这样他们很快就失去了征战的动力，反倒努力保住性命，得以让自己再次回到心爱的人身边。以色列得不得迦南地对他们来说不再是个生死焦点，他们早已得着神应许的产业了。因着主耶稣的救恩，我们也得着了属天的产业。那么我们可能会变得自私自利起来呢？因此我们承认主耶稣作为个人救主时，也让得着的救恩私有化了。一旦得享了宝贵的平安，这个混乱不堪的世界毁灭与否似乎就与我们无关了。中国古话说，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我们已经平安了，安息了，干嘛还要被邻居的麻烦打搅呢？应该关起门来隔绝噪音，为自己营造一个有超然声音的宁静的窝。保罗在罗马书中这样写道，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与世隔绝不是我们当选择的，肢体脱离了身体，如何独立存活呢？绝不能这样做，也绝不该这样做呀。那宣告说，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吗？就是将他的弟兄置于死地的人。流便支派和加德支派的百姓流血为他们的弟兄赢得产业，得着属天的平安。只有当他们的弟兄平安了，他们才平安。如果我的弟兄姐妹不喜乐，那么我的喜乐就会蒙上淡淡的忧伤。如果我的邻居仍处在不安中，那么我的平安就在不安中焦虑。所以流便支派和加德支派的百姓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必须撇下安稳的日子，拿起兵器渡河去。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又回到世外桃源节目，
欢迎大家。
我们今天啊，有一位新的来宾和我一同主持这个天下大事，主要是讲到呢，有人认为火星上已经找到生命了，哎，这个就引发了我这个无学问的老百姓一点兴趣，因此替大家请了位专家来。哎，我说这个姚先生，
哎，你好，
你说我这里还有一则新闻啊，
什么新闻啊？
上礼拜五发的，他们现在呢对这个事情还是兴趣非常非常高的，不过我们马上遇见麻烦了。你看这个新闻其实是跟刚才您讲的那个火星上有另外一种生命你是找不到的，找的方法找错了，这是同一天差不多同时间出来的。这个宇航中心要拨个十百千万十万75万美金去发展一个小东西，这个钱呢是拿给这个 San Diego 加州大学的教授啊。
您快点讲，我都等不及了。
哎，你想了这个，你想这笔经费是吧？
我是想知道干什么。
75万美金呢，去专门去找这个下一次2013年的火星任务，去上面找生物。
我2013年呢？找生物，
对。不过照我这个有限的英文看起来呢，他找的这个生命的方向还是基本上像地球上的，是这种有水的啊，
对啊，
啊，
对啊，
就是能够辨认我们认为是生物的生物，对不对？
对对
对，对不对？看看里面的这个氨基酸成分呐，字儿字儿我看不懂，但是大概就这么回事儿。
对 对, 对，
他们怎么这么大兴趣啊？
哎，这你看啊，蒙哥啊。我现在要考你一个问题哈。
哎，你请说。不会，我到后天小贝上节目的时候，我帮你考他。
就当初那个太空计划呀。
对。
他们到底要证明什么事情？
他们到底要证明什么事情？他们第一要证明美国人可以上月球，不是吗？
那是上火星了，月球嘛，可能已经上了。
因为苏联人不是第一个泰国人冲上去说没有上帝，他下来之后美国人想冲上去看看。他们上火星是干什么？他们上火星好像就是搞这个东西不是吗？他就是要去找找看火星上有生命，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去找呢？我就搞不太清楚。
对对，
又不是找女朋友是吧？
那当然不是。
你找到了怎么样呢？找到了到底证明了什么呢？
对对，他们要花这么多的钱，其实是不是真的去找一个生命呢？
还是他想证实一个理论？
其实啊，说到底，他们其实想证明一件事情。
哪一件事情？
他是想找到这个火星上啊有没有生命，以此来可以证明啊一件事情，就是火星上的生命它是怎么来的？因为地球上的生命，他们已经研究了这么多年了哈，各种各样理论也谈了，也做过了，
嗯、
对不对？那、
嗯、
有些事情也很难再做了、
嗯、
可是火星是跟地球啊分离了好、
嗯、
太远了，这咱们走路是走不到的。
是啊，
啊，那火星上假如有生命的话、
嗯、
那是最好的理论证明啊生命可以从非生命物质演化而来。
哦，再说一遍，非生命物质可以演化成生命。
没错，
换句话说呢，这个石头里可以蹦出贾宝玉来
啊，石头里可以蹦出孙悟空来。
哦，石头里蹦出孙悟空，对不起，桃核可以蹦出桃太郎来。桃核是有生命的东西，
基本上要从石头缝里要蹦出生命的东西来。
那这个最好的寻找点就是火星。
没错，
对不对？
在整个宇宙当中、
嗯、
火星的这个各方面的条件啊跟地球是最相似的、
嗯、
又是我们人可以接触到的地方。
嗯，所以大家就做玩这个泥巴玩得很有兴趣，
所以呢大家对火星是很感兴趣、
啊、
直到今天还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嗯，所以他们就一再的送船去玩泥巴，主要是为了证实。哎，我的眼睛还看着另外这篇文章来，他也是这么说的、
啊、
他说他认为这个火星任务是绝对有极高的兴趣与价值，因为如果我们真的在火星上找到生命的话，那么就帮助我们能够了解不单是生命怎么样在那个星球上开始，并且帮助我们了解生命怎么从地球上开始的。
没错。
哎，这个进化论的人不是说他已经了解了生命怎么从地球上开始的吗？
哎，蒙兄你有所不知呢。
怎么说？
要是有这么多的证据证明的话、
嗯、
咱们就不用再花这么大的精力去研究了。
这个有道理。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会花这么多的钱想要到火星上去找这玩意儿，实际上就是因为地球上的证据并不充分。
对了，没错，至少我认为是如此。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大家都知道哈、
嗯、
这个生命物质啊它有个基本特点，生物学有个基本的定律。
就是什么？
这个定律就是说生命只能来源于生命。
生命只能来源于生命。
没错，这是生物学的基本定律。
生命创造生命。
生命啊来源于生命。这些事情啊，那我们家世世代代都是农民、啊、
你们家世世代代种地的。
那我们种地的老百姓都知道。
啊，怎么样呢？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听说过吗？
那是毛主席语录吗？
我这是不是语录我不知道。
那个不对不对，那是小贝说的，这个俗语说得好。
啊，俗语说得好，俗语说。
种瓜得瓜、嗯、种豆得豆。
这生物学的基本定律。
嗯。
因为老百姓你不能说我今天种了西瓜，明天长出来的是芝麻，这就麻烦了。我每个农民在种地的时候啊、
哎、
都是对这个东西都是非常深的了解。啊、
嗯、
也非常相信这个事情。
你必须有第一个生命才能够有第二个生命。
像我种西瓜的时候就知道哈，我明年结出来的肯定是西瓜、
嗯、
那长出来西瓜那肯定是从哪里来的？
从头一个西瓜来的，
从前面一个西瓜籽当中长出来的。
对，那前面那个西瓜籽又是从前面的西瓜长出来的。
啊，对对对对。
所以以此类推呢、
啊、
就是西瓜不是从火星上来的。
西瓜怎么来的？那这是大家很有兴趣的问题。
你的答案就是说西瓜从西瓜来，
至少我们家老农民都知道。
嗯，你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他们要想要找出一个证据说生命可以来自无生命，
这个就是基本上是进化论的基本理论，生命是从非生命物质，从无生命物质演化来的。
但是这个基本理论好像不是这么明显，是不是？
没错， 但不过这个基本理论也不是今天才有的。
嗯，我们读进化论的时候，它主要是讲说，不但从一个变成两个，而且能够从这个变成那个。好像说达尔文他不是讲吗？他那个岛上啊，有宽嘴鸟、窄嘴鸟、长嘴鸟、尖嘴鸟，是不是啊？
对对。
哎，每一个岛呢有不一样的鸟，每种鸟吃不一样的核果。那这个什么鸟配什么果呢？配得好好的。
对。
这个是他讲的进化论。我们光注意那不一样的鸟，可是好像不太有人问说那头一只鸟哪来的，是吧？
没错。
现在要证明的就是说这个活的东西是，哎，还是那句话好，石头里蹦出来的就是了。
其实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最早的生命从哪里来的？那进化论的人基本上讲啊，经过很长时间很多的条件底下哈，最后。从非生命物质当中可以产生了生命的物质，
经过很长的时间，这个是一个新问题，是个旧问题。
这个当然是个很老问题了。
怎么说呢？
因为相信这样的观点呢，不是最近才有的。
达尔文以前就有了，是不是？
达尔文以前肯定就有了。
那时候他们是怎么相信的呢？让你举个例子来听。
中世纪的时候，不光是普通老百姓相信啊，连科学界的人啊也相信。这个虫子啊，苍蝇啊，找到垃圾堆边你去看一看。
我不用找垃圾堆，我在我家就可以看得见。
不，你家可能还好一点哈，你到外面的垃圾桶边上你看一看，一堆垃圾。
对。
过一段时间。
对。
肯定可以找到虫子啊，苍蝇什么乱飞，对不对？
对对对。
那虫子啊，苍蝇啊，从哪来的？我们今天都知道从哪来的，对不对？但中世纪的时候啊，科学家也相信啊。这苍蝇之类的东西啊，可以从垃圾堆或者废物当中，它自己可以产生。
哦，自己变出来的。
垃圾里面就可以生出苍蝇来。
因为那时候对于尤其是微生物啊，或者眼睛看不见的东西啊，都是弄不清楚的。
弄不清楚。
他只看见一个老鼠出来了，苍蝇出来了。
这个观点也是非常强的。
哎，因为我们中国老农民以前有人认为那个泥鳅就是泥巴里变出来的。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出来了，
没错。我们小的时候啊，我们家那个池塘啊，我们家门口的池塘啊，到一定程度就要把它抽干了，把鱼抓完了，把底下的塘泥挖出来做肥料。然后这个塘啊，自然下雨就有了水啊。过一段时间啊，那里面又有鱼了。
哎，他们哪儿来的？
当然你知道，这个水不是有很多的水是从别地方啊灌进来的
哦。
啊，自然就有鱼进来了啊！
但是不懂的人，他认为可能泥巴生出来的。
没错，没错。但这个观点啊，在17世纪的时候啊，意大利有个科学家Ready， 他用个简单实验就证明这个虫子啊、苍蝇啊，它不是生来就有的。
这个实验
它不会生出来的。
多简单，我女儿可以做吗？
啊，可以，可以。
你
今天就这样，
听听看。
我、
okay、
我重复那个实验给你听听哈。
好的，
找三个干净。
你待会儿拿着笔来记一下。
好的。
好，你说吧，
你
说吧。
你很简单，找三个干净的容器。
哎呦，这个在我家就不容易找了。
找三个透明的东西哈，三个
玻璃杯子。
好。然后你找一块干净的肉。
干净的肉啊，生肉。
买一块新鲜的肉。
五花肉、后腿肉。
啊，都可以。
都没关系。
切成三块，
好，多大一块呢？
啊，都可以。你每一个里面放一块，
要不要腌？要不要放酱油？
啊，不用，
就这么生肉生切放茶杯里去，
切成三放在里面。
那哈，然后呢？
里面一块，第一个那是敞着口的，
敞着口的杯子里面放块肉，好，这简单。
第二个呢，上面用一个纱布盖起来，
纱布，粗纱布、细纱布，
粗的纱布就可以，总是虫子是进不去的。
好，那我有数了。好的，
第三个你用个塑料膜把它包起来。
那、就是这种所说的保鲜膜是吧？
保鲜膜
把它封得紧紧的。
对。
好，那然后呢？
然后你放在外边。
呵，为什么一定要放外边呢？
蒙哥，我知道你家很干净，没有苍蝇啊。
我们这节目不能说谎的。好吧，放外边，然后呢？
然后你过一段时间你就去看了。
那今天太冷了，今天不能放。
今天不能放。今天
下雨行吗？下雨别放。
下雨不要放了啊！
呵，那还蛮嫩的。
等到天气暖和的时候，你过几天一看就知道了。
桃花开的时候，好，我把它放出去，然后。
然后你就看了，那开着口的那块肉上面肯定是苍蝇就盯上了。
那还用讲吗？
那
哎，那纱布那块会怎么样呢？
纱布那块很有可能啊，在纱布的上面啊，苍蝇就会产子。
苍蝇产子，苍蝇产子产出来的子是什么？
苍蝇子啊。
哦，苍蝇子啊，你讲的这么、
啊、
就是那个蛆是吧？
这个女士不能多听，你不能多讲的，你能意会就可以。
苍蝇子，我还以为是你们这个。你们种田的人特别文雅的话，苍蝇子，好吧？那好，那还有保鲜膜那个，
当然它就什么也没有了，它可能会烂掉啊、
嗯，
但是基本上不会长出苍蝇来，不能长出蛆来。
所以这证明了什么？
它为什么会生出苍蝇来的？不是你肉自然就会生出苍蝇来。
所以这证明了苍蝇是从苍蝇来的，
苍蝇从苍蝇来的，不可能。
西瓜从西瓜来的，
没错啊。
小贝从老贝来的。对吧？
那当然是
小贝从老贝来的。所以这就证明了什么？苍蝇不是自己变出来的。
自然生不出苍蝇来，苍蝇只能从苍蝇来的。
苍蝇从苍蝇来，好，听众朋友记好，苍蝇从苍蝇来，科学定律，好。
科学定律，生命只能来源于生命。
那既然这样子，那这个实验证明了没有？生命只能来源于生命。
这个实验一做的话，大家都哑口无言了。
那现在为什么又说起话来了呢？现在为什么又要再弄一次生命可以从无生命来？为什么？
你不用等到现在的科学家，
你说你
过了100多年啊，
嗯，
这个观点又出来了。
怎么会呢？那不是已经证明他们在做这个实验不成吗？
啊，这个自然发生论的观点啊，又出来了。
这次为什么能够再讲？
那次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
因为过了一段时间，这个显微镜就发明了。
显微镜发明了有什么好处？
下次这显微事件就看得出来了
啊！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看不见那个微生物，这下给人家找到。
哎，这下遇到我的老本行了啊！
啊，
这个细菌啊、藻类啊，嗯、这种很微小的东西啊，
哎，这下我们又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来了。
没错，你不光是用纱布，你纱布怎么盖也盖不住的，你保鲜膜也盖不住了。
嗯，
蒙哥，你有没有做实验啊？你家的肉用保鲜膜放，要是放在外面的话，
嗯，
你怎么包也包不住的。
是啊，是啊，嗯，所以这个主要第二次在死灰复燃，主要是因为这个微生物这玩意儿新鲜。
没错，这些微生物大家都不管怎么处理啊，
嗯，
你都不知道他们哪里来的。
嗯、
过一段时间，它肯定又长出细菌来了。
那难道现在这些科学家这么傻？他们认为微生物是从生物来的吗？啊，他们认为微生物是从无生物来的吗？
这个事情啊，后来是有个很有名的科学家，法国的科学家巴斯德啊，
啊，
他做了个简单的实验，啊、
这
个
人我还听过，对对对，
这个人响当当的啊，
嗯，
对他做一个实验啊，据说这个实验是现在你还可以去看得到哈、啊，
真的，
他经常
他这个简单实验我可以重复吗？
啊、你得要有稍微好一点的条件才可能做得到。
呵，好的，
嗯，对，他用一个锥形瓶啊。不过
锥形瓶，什么叫锥形瓶？
这个一个玻璃烧瓶呢、
啊，
一个三角瓶呢、
啊。啊，就是没有腰的。
对，它上面呢，但、
啊、
上面的口呢，
小，
做的很特别。它还
上面小，底下大。
对对对，这叫锥形瓶。
啊，这、啊、长得有点像我太太哈。后来，
你小心给你太太听见哈。
没关系，她今天忙，她今天天气太冷，她今天不听收音机。
他基本上这个锥形瓶上面的口呢，他做的很细长，然后做了个弯 S 型的弯的。
啊，你再我再想想，一个锥形瓶，可是它有个口，这个口呢是 S 型的弯，像天鹅颈子一样，是不是？
对对对。对，
那就是往上再往下再往上这样子。
对，普通你们家剩下的肉汤啊，放时间长肯定就坏掉了。
那当然，那还用讲吗？
那里面肯定长了细菌。
对，
他做了这样一个锥形瓶以后，把肉汤放在里面。
嗯，
把消耗毒的没有细菌的肉汤放在里面。
好，
狭长的 S 型的这个口呢，所有的灰尘啊、带细菌的颗粒啊，通通被挡住了。
哎，怎么会挡住？这细菌很小，一定穿得过去的，怎么会挡住了？
因为细菌它也不能随便走啊，它总是要靠空气的流动才能进去。
是、
因为这个瓶子的径啊非常非常长。它细菌很难打到里边。
它往下弯的时候，这个细菌就被卡在那个弯的地方了，是不是？
没错，对。
哦，哎，这个人聪明。
对对对，是吧？同样的肉汤啊，
嗯、
那留在外边的就照样长细菌，那在那个里面的。他就不长细菌。
你说他当年做那个实验，现在还在那儿，你要去还可以喝
啊？
这不吓人吗？
能不能喝我就不知道了，蒙哥。
嗯，
那这样一个实验一下就证明啊，即使像这种细小的细菌，
还是从空气来的，
对，
还是从外地过来的，
没错， 还是细菌，只能从细菌生出来。
啊，我懂了，基本上意思就是说呢，你如果把 Houston 这个地方啊，如果有中国人的话，这个中国人一定是外地飞过来的。他本来没有中国人，对不对？
对，从来没有中国人，生不出中国人来。
对，德州佬只能生德州佬。
对，
对不
对？
对
对对。
如果在德州的小市顿、百利大道开了一大堆中国店，那这些中国人呢，肯定是外面飘过来的。
对，不可能过一百年、两百年，他自然生出几个来。
对，所以说不管是多大的、多小的，都是这样。
对。
那这不是就解决问题了吗？
哎，你看嘛，这过了一个多世纪啊，
嗯，
这个观点马上就有了。这个就是现在啊，大家都熟悉的这个进化论。
你说又过了一个多世纪。
没错，巴斯德之后啊，过了一段时间，这个进化论就形成了。
哦，
这个时候大家都认为啊，
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
啊，差不多啦，仍然是那个老问题，这个生命能不能从非生命当中生出来？
好，那现在现在怎么说了？
这一次他们就讲了，哦，你那个时间不够，那假如你足够的时间、足够的条件，那我们从非生命当中就可以。从石头当中就可以蹦出猴子来了。
哦，所以火星已经在那儿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了。
没错，所有的大家把眼睛才都得盯着火星
上看。对对，那个石头里面应该蹦出孙悟空来了。
有没有活孙悟空我们不谈，至少外国人起个名字很好听的，叫 Martin。
Martian。哦，所以他们现在就是去找这玩意儿，找了之后他就可以证实进化论所说的无生物在适当的条件之下变出生物来。
没错，他们其实就最最想要证明的就是这一个。
好，我们谢谢姚继先生今天给我们这样上了一课，让我们听段插播，待会儿再请姚继先生回来为我们做个结论。
下阳光的山坡，穿越歌唱的小河，他与我翻过高山一重重，抹去伤心的泪水，连同黑暗的年岁，他与我踏过失恋的海潮。虽然山高波浪阔，携手今生同度过，愿望天下荣耀，彩云一朵朵。我在明朝天破晓，我当今夜月西沉，他与我爱中同心一根深。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节目里来，这里是世外桃源节目，我们的电话是281-561-9747，您如果想到什么题目希望我们能在将来的节目里讨论，也欢迎您打电话来。哎，那我常常听人家这样说啊，有个科学家他不是做了个雷公啊，什么砸出一些什么左旋右旋的什么玩意儿来，那个是怎么回事？
哦，那是一个米勒实验呢。
米勒实验？
对，
这米勒是法国人吗？
米勒是哪个国家人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
他做什么呢？
他是这样做的，他在一个锥形瓶当中放上一些无机物，像氨啊、氢啊、水啊。
等一下等一下，这个无机物跟无生物又不一样了
啊？就是无生命的化合物了。
哦，
无机物。嗯，对，在这些化学物质当中分有机的和无机的。
嗯，
那你基本上这样讲一些简单的化学物质。
欺负人，我已经听不懂，你还跟我说这是简单的。什么叫做有机的？鸡有两种，一种是公鸡母鸡，要么就是飞鸡。这个无机物有机物我是听不懂，总之它摆了一些那些玩意儿在里边，是没生命的就是了，是吧？
总之是没有生命的。对了，
嗯，后来呢？
对，然后它通上电放光哈，
嗯哼，
它给予很多的能量在里边。
嗯嗯嗯，
然后呢经过一段时间啊，它在那个水里面它就检测那里面果真给他找到一些有机物。
嗯，那他怎么知道这个有机物不是外边进去的呢？
那因为是他在一个密闭的体系当中啊。
OK。
嗯， 它因为是在个锥形瓶里边，那外边的油几乎是进不去的。
嗯嗯嗯，所以它是认为是里边自己变出来的。
对对对，对吧？
那这个有机物是不是就等于有生命的物呢？
啊，那是两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呵，为什么？这怎么说呢？无机物变成有机物，那不就等于证明了无生物变成生命吗？
那不一样，那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
无机物它们有一些生命的基本特征。
像什么？
它基本上它不能代谢呀。
哦，它不能吃喝拉睡。
它只是一个单个的一些分子在那里面。
可是那个分子它本身是活的吗？它不是。
你不能称为它是有生命的。
呵，越问越糊涂。
因为它不没有生命的特征在里面啊。
嗯嗯。它是像什么真娃娃跟假娃娃是这样回事吗？
啊，还不完全是那样。
有机物还不是有生命的物。我这样问你好了，我如果给你一堆有机物，你可不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有生命的物？
对不起，我没这个本事。
有没有人有这个本事？
到目前为止，我相信还没有人有这个本事，因为有机物跟生命它差得太远了。一堆、
嗯、
一堆蛋白质放在那里哈、
嗯哼哼，
你时间不管你有多长的时间在那里，它只会烂掉、
嗯，
它不可能变成有生命的物质来。
嗯，
因为生命它是非常非常复杂，它有非常复杂的体系在里边。
嗯嗯，所以这个很像这个《木偶奇遇记》那个小家伙是吧？
没错，
他非得有个所谓的神机、嗯，才能够把那个小木人变成个小弟弟。
他非得要吹口气之类的，他才能够变成活动的东西。
哦、
嗯，
所以这个所说，他不管是打雷也好，是他太太骂他也好，总之他这个锥形瓶里面后来找到一些所谓的有机物质，实际上对于生命的形成，并没有提供任何的解释，是不是？
没有，不能证明这样的事情。
嗯、
更何况他当初的实验当中啊、
嗯，
他得出来的东西跟生命体当中的有机物啊，还相差得太远。
哦，真的、啊，你说连那个皮诺丘这个木娃娃都还不像个木娃娃，
还不像呢，
还
有很大的距离。
那个就是人家说什么左旋右旋什么有信息的，
对对对，
没信息，
氨基酸的结构，对。
呵，这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再讲了，这个我已经听得头大了啊。
对，总之这里面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啊，
嗯，
我相信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知道的，
嗯。
因为生物学的最基本定律到目前为止在所有的生命当中都是正确的，
都是正确的、嗯、
你还找不到一个例外。
嗯哼哼哼哼，
生命只能来源于生命。
嗯，所以不管你花多少钱去玩泥巴，其实不用去，除非这个定律被改变，要不然你仍然是找不到生命的。
没错，
但是他现在已经在替自己找退路了，他在改变生命的定义了，是不是？有时候看这些文章，我真是佩服他们，这好大的信心呐、啊！他相信生命，他相信有另外一种的生命，是你看不出来它是生命的。
蒙哥，你刚才有一个字，我觉得很有意思。
什么字儿？
就是那个科学家的信心。
啊哈。
哎，其实啊，你知道、
嗯、
当初那个火星计划，
嗯，
说到底就是要证明一群科学家的信心、
嗯、
或者他的信念。
嗯。
他们不是有这样的啊事实在那里，而是他们有一群信念在那里。
哦，
说很多纳税人钱啊，就拿去要证明这些科学家的信念。
这个不能想，这一想就心疼了。
啊，
这一想就心疼了。
而且有一些事情我们必须要知道，那、
嗯、
科学家提出来的跟科学啊，那差、
嗯、
恐怕不能完全划等号。
哎，这个上次那个严光先生正讲到这个问题。
就是
对，所以实际上火星上会有生命是在于一个信念，这个信念是他们认为火星上可能找到水。
对，这是为什么大量的证据要去，
是不是大量的纳税人的钱是
吧？他们大量的精力都花在要想要证明火星上曾经有过水。
哦，
因为这个水是生命的基本需要。
嗯嗯，那现在就多了一样了，这两个老兄发表的文章就是说，另外有一种生命，水也不是它的基本需要。那至于什么是它的基本需要呢？我还不知道。以前在黑屋子里边摸黑啊，那黑猫白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现在到底什么是猫，什么是老鼠，抓到什么才算是个东西都搞不清楚了。那
这下
子
我完全搞糊涂了，连我也搞糊涂了，因为到底是什么是生命，在他们看来恐怕又另有一番解释了。
嗯嗯 那显然这个已经开始改变生命的定义了。
对，说，
哎，那我有个好办法，他如果要找这种的生命，那先从地球上找就行了。
那得您跟他，或者叫小贝兄给他打个电话。
对了，跟他打个电话，这花太多钱了。
因为说到底啊，他这样是讲，跟我们讲的那完全不是一回事。那
对，
等于是说鸡同鸭讲了。因为我们认为的生命是这个概念，
就要去找，至少还有这个信念在里边。
对对对，
对不对？
如今呢，他们更是夸张了，因为我们以前还知道一个生命的基本的证据或者基本的概念。
对，
如今这两个科学家一提出来啊，那有关于什么是生命，我们再重新再花。
我觉得
看样子
你得重新去念书，但是也不用了，就讲到最后还是中国人老祖宗有智慧
啊。您说说，
六个字儿就把咱们今天节目都讲完了
啊。哪六个字啊？
道可道，非常道。您听懂了没？你说他没有生命在火星上，其实他是有的，只是这个生命呢，你又不能用你已经知道生命的定义去摸得着、看得见它，
啊，
对吧？
那就是我们老百姓不能知道了。
啊，这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嘛。可是为什么他这样，他就可以上新闻，他可以申请经费？我们跟人家说有一位神，对不对？不是用你的思想、你的理想去定义，不是用你的太空船可以找得到的。他是制造生命的，他是让地球上生命开始的那一位，他让火星上没有生命，让地球上有生命。哎，这个就不能够成为科学文章。哎，
是啊，人常常是用自己的观念去想问题。
好吧，没关系。总之呢，今天也许有的听众朋友听得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你也许就是在 NASA 上班，你也许跟这几个出名的科学家是同事，但是这一切的事情还在演变之中，总有一天这个太空船会飞上去，找到一些我们看不懂的东西，然后他们会告诉我们说那就是生命。好了，听众朋友可以拭目以待。在那个以前呢，在太空船还没落地以前呢，不要忘了每天下午2点钟到3点钟怎么样啊？
在这里相见。
哎，在这里听我们胡扯啊。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姚先生啊，谢谢您，以后有机会还愿意再来吗？
啊，谢谢，有机会我很愿意在这里跟大家相见。
好了，那今天出门您可要小心开车了。
啊，还是待在家里安全。
不，你现在不能待在家里，你现在得至少得从电台回家去啊。
是，我还是要小心开车。
对，开车小心两件事情。
哪两件啊？
第一件，路太滑了，不要撞了车。
好。
第二件呢，小心不要压死一些你不懂的、你也不知道的一些生命。
谢谢。
好，那下次再见。
好，下次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生命到底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生命必有个开始。但谁才是真正的生命创造者呢？圣经《生命记》在4000年以前就说了，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这不正应了我们今天节目里的讨论吗？您如果没有圣经，又想要一本圣经，请拨打电话到281-561-9747留言，我们就会送您一本圣经。您如果有任何信仰上的问题、生活上的疑惑，也请别客气，联络我们。其实，圣经不但早就告诉我们生命的起源，圣经更告诉我们，还真有一个您不认识的永恒生命，在神那里为您预备着呢。主耶稣在2000年以前就清清楚楚地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生命本不需要你飞上火星去寻找，更不容你用人的愚昧去重新定义。是他来，不是你坐太空船去。他来了，就要把生命赐给你。 主耶稣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了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接受他做救主，您就得到了这个天上的生命。听众朋友，您认识这个生命吗？您愿意今天就得到这个最宝贵的生命吗？圣经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今天虽然凄风苦雨，天寒地冻，可是无论您在哪里，都请您跟着我们一同祷告，耶稣必然用他温暖的爱来滋润你的心。天父啊，我在您的面前承认自己是骄傲、瞎眼又无知的，世界上的一切都属虚无，唯有您能把生命之道赐给我。主耶稣啊，我需要你，求你把生命赐给我，让我可以永远活在你的面前，经历你所赐给我的丰盛。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
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
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
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
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
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